报复乌克兰，俄罗斯飞弹部队竟然街头，习近平怕美中对话原因曝光，拒绝哈佛新生签证，特朗普回应中国留学生被要求做间谍，美国智库说若南韩不配合美国战略，美军或者全部撤离，南非倒向北京，美国参议院揭露中共在非洲渗透，中国现新病毒离有法国际流行只是一步之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世界局势瞬息万变，6月5号一连串发生几件重大的事件，特朗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首次进行了通话，习近平并邀请特朗普去中国访问，同一日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事设施建设条例，同时中共官方发布乌克兰全境危急警报，提醒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注意安全。6月5号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话后达成了稀土磁铁贸易协议，美中双方都表明谈判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并互邀将对彼此的国家进行访问。但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迪皮波说，特朗普强调贸易进展、稀土和国事访问，但只字未提台湾，而中方则强调美国不遵守协议，对台湾问题发出警告，但未提及稀土问题。对于特朗普和习近平的通话为什么会受到瞩目呢？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他预计很快会和习近平通话，他认为和习近平直接会谈是解决两国分歧的唯一途径，但习近平一直不愿意和特朗普通电话，而是希望通过顾问就关键问题进行谈判。 CNN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因为中共官员们希望避免发生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泽连斯基以及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意外事件，即使是在私下谈话中，特朗普曾经在白宫和泽连斯基拉马福萨会见的时候发生争执，尤其是南非总统被当场放录像揭露其对南非白人的种族灭绝，因为是直播，世界各个角落可能都看到了。有人就曾经提议习近平来访的时候可以放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录像和法轮功被迫害遭到非法移植器官的事件。六四天安门纪念日刚刚过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发表了声明，向六四事件的遇难者和抗争者表达敬意，这个对中共来讲唯恐避之不及。同一日中共官网通报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事设施建设条例，明确聚焦服务备战打仗，自2025年8月1号起实施。有分析指中共可能根本就没想履行任何协议，用方言先稳住美国，然后搞偷袭，最终的目的是搞垮美国。6月5号中共官方发布乌克兰全境安全形势危急警报，提醒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注意人身安全，这个是俄罗斯即将对乌克兰实施报复的信号。前几日乌克兰掠过美国对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突然袭击，使俄罗斯40架轰炸机受损被毁，有评论认为俄罗斯要动手了。根据来自俄罗斯的消息，俄罗斯这次的报复是全方位的，而且时间长度不限。而众多消息来源表明，俄罗斯可能很快就对乌克兰近期袭击其空军基地的行为作出回应。在 X 平台有影片显示，俄罗斯街头都是重型装置的飞弹军车。消息说俄罗斯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日。分析指鉴于马斯克和特朗普发生了冲突，俄罗斯现在采取果断的行动打击乌克兰的时机刚刚好。6月5号马斯克和特朗普在大美丽法案上突然发生了冲突，网络纷纷热议，但亦有人担心可怕的是现在劝交的人都没了。6月5号俄罗斯军队已经第二次袭击乌克兰赫尔松地区行政大楼，这次使用的是导弹，建筑几乎都被摧毁了。 同時，《華爾街日報》6月4日報導，特朗普政府正在將原本指定給烏克蘭的一項關鍵反無人機技術轉供給美軍。這一舉動反映出五角大樓對基輔防務的支持力度正在減弱。五角大樓上個禮拜偷偷地通知國會，烏克蘭用於擊落俄羅斯無人機的火箭專用引信，現在被分配給駐中東的美國空軍部隊。特朗普總統禮拜三表示，普京總統在電話中告訴他知，莫斯科將不得不對近期烏克蘭的攻擊作出有力回應。這個舉動使這場始於2022年初的戰爭停火的前景變得暗淡。美國國防部長彼得·克格塞斯禮拜三缺席了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舉行的與歐洲各國國防部長就協調對烏克蘭軍事援助的事舉行的會議。克格塞斯警告說，歐洲盟友必須在未來向基輔提供絕大部分的軍事援助，同時將西太平洋地區視為五角大樓的優先戰區。再講下習近平，有分析認為，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6月2日至4日訪問中國之行是代替普京來投石問路。多位自媒體人一致分析認為，習近平已經沒有權利。資深媒體人唐正遠表示，異常之處是盧卡申科實際上是帶了一個工商代表團，想要來簽很多協議，但兩國媒體都沒有提到雙方有簽署了協議，這個說明習近平根本就沒有拍板權，拍板的是另有其人。五號消息，特朗普政府對哈佛再次祭出組合拳，以推動政府支持的教育整改。白宮在公告中指出，已經利用政府在國家邊境的權力，拒絕向申請就讀哈佛大學的外國人發放 F1 教育簽證。之前哈佛大學官員對特朗普政府提起訴訟，而白宮當局在最新的聲明中表示，將禁止任何哈佛新生以非移民身份持 F1 簽證進入美國，同時考慮撤銷無法通過審查的哈佛在校學生簽證。中共留學生獲得重點關注，白宮聲明亦解釋了特朗普的優先事項，其中指出哈佛大學有著關注外交關係和激進主義的歷史，與外國對手發展了廣泛的關係，令外國對手利用美國高等教育的便利性來竊取資訊，利用研發成果並傳播虛假信息。此外，白宮關注中共派遣數千名中高級官員前往美國高校學習，導致哈佛大學被認為是中國境外頂尖的黨校。習近平的女兒亦在2010年代初就讀哈佛大學本科。此外，哈佛大學未能夠充分處理校園內的反猶太暴力事件，並且在錄取學生方面亦存在歧視，因此這些擔憂迫使聯邦政府得出結論，哈佛大學不再是國際學生和交流訪客計劃值得信賴的管理者。聲明指出，政府當局旨在追究哈佛的責任，因此發布了限制令。特朗普總統希望我們的學校招收外國學生，但他認為外國學生應該是熱愛我們國家的人。在這個之後的5號，特朗普透露，在我們實施嚴厲措施之後，哈佛大學正在逐漸願意與政府合作。哈佛暗示願意提交一份清單，他強調說，我們唯一想要的就是哈佛大學提供更多關於國際學生的信息。隨後特朗普淡化了制裁造成的影響，稱他希望中國的學生能夠來美國，我們想招收外國學生，但是希望他們接受審查，至於哈佛、哥倫比亞和其他學校，我們只是想看看這些國際學生的名單。當日特朗普對12個國家簽署全面旅行禁令，其中包括緬甸、索馬里等國，還有老撾等7個國家遭到部分旅行限制。相關聲明指出，這個是為了應對極端主義襲擊。之前埃及非法移民在科羅拉多州發起反猶太襲擊，這類事件反映出對外國公民入境審查的重要性。 白宮當局的教育政策變革引發更多評論人的關注，同時行業對學術間諜的警惕性提高。斯坦福評論部記者莫洛伊和約翰遜在四月發布了之前進行的調查，指出中共在斯坦福大學存在廣泛的學術間諜網絡。調查發現，有匿名的中國留學生承認，他每個禮拜需要和一名中方聯絡人會面，討論正在進行的研究課題、研究方向、進展，以及如何在中國重新實施研究。還有聯絡人要求留學生提供文件、內部備忘錄以及研究的未來方向等。約翰遜指出，其中一些人是自愿为北京提供资料，准备在中国给自己的职业生涯谋求未来。还有一些人迫于中共压力不得不配合。如果留学生不能够交出文件，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可能面临被带到警察局。如果不遵守中共2017年的国家情报法，国内的亲人可能都会受到威胁。因此，很多在斯坦福研究的留学生被迫向中共報告其所需要的信息。國際教育協會統計，大約 13.5 萬的中國留學生正在主修科技工程學位，這群人都是北京關注的對象。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曾經在近期指出，全美超過27萬中國留學生中，大約有 13% 從事間諜活動，造成的影響十分惡劣。對此，英偉達的一名股東回應說，这个是一个疯狂的数字。鱼金子被誉为印度圣果，富含维生素 C 和多酚，抗氧化力超强。研究显示，其维生素 C 含量高于柠檬约 4.6 倍，抗氧化效果远超蓝莓。三高代谢宝以鱼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在置顶留言区。5号美国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警告说，如果南韩新政府无法接受驻南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政策，美军不排除使用包括全面撤军在内的方式来应对，造成約4500人的史崔克戰鬥旅永遠撤出朝鮮半島，地緣局勢出現洗牌。日前新當選的李在明政府主張親中共、親北韓路線，同時維持和日本、南韓的關係。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南韓事務主任車維德近日告訴美國媒體，美國撤軍的決策是否實施將取決於五角大樓具體的戰略部署。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亦曾經提到希望撤出駐韓地面部隊。車維德認為，南韓李在明總統的任職可能加快這項進程。他指出，白宮目前將中共視為國際最大的對手，同時加強印太戰略部署。駐南韓的美軍需要具備戰略靈活性，對印太其他地區進行軍援。南韓新政府必須做出艱難的抉擇，如果南韓拒絕配合美軍援助台灣等地區，美軍可能會直接撤離，防止首爾在安全問題上搭便車。之前美國長期在南韓駐軍，以阻嚇北韓的入侵，近年來駐南韓地面部隊的規模已經有所減少，而史崔克戰鬥旅是駐南韓美軍的地面核心部隊之一，如果大批軍隊離開，會對南韓的安保防禦帶來巨大的削弱。車維德認為，這批美軍撤離之後，很可能會被部署在印太其他地區，特別是專注於台灣和沖繩、台灣、菲律賓第一島鏈的佈局，以應對中共的軍事野心。在印太部署軍力的做法符合特朗普政府的一貫立場。如果白宮重啟撤軍議程，將駐南韓的美軍兵力降至20000人以下，這個會是韓戰以來最低水平。車維德認為，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美軍的調整引發北韓攻擊或者戰略誤判，對美國利益亦會帶來重大損失。 上個月，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在白宮會見美國總統特朗普，因種族滅絕問題被特朗普當面指控斥責。布萊特巴特報導說，在這個之後，南非試圖從中國獲得更多經濟利益，尋求替代方案。據稱，作為金磚成員國之一的南非執政黨聲稱公開尋求中國的衛星網絡投資替代方案，同時不挑戰南非的種族所有權配額。而在這個之前，當局試圖向美國企業靠攏，外界感到中共的投資途徑具備爭議。北京透過債務控制非洲國家，鼓勵政府高層腐敗，並阻止東道國當地的居民受益。批評者認為，同中共合作的計劃可能導致南非的經濟下滑，同時國家安全受到影響。4日，美國國會參議院舉行聽證會，聚焦中共對非洲的干預和滲透行為。美國參議員克魯茲對媒體表示，中共對於非洲國家的干預破壞了國家主權，控制關鍵礦產資源，削弱當地市場的主導地位。國會成員指出，中共在非洲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輸出監控，參與一系列基礎設施項目，並且提高了債務水平，進行槓桿援助，導致東道主國家負債，還有不少項目爛尾的情況出現。美國外交官特洛伊·菲特雷爾在聽證會上譴責中共建設的一處美礦霸倒塌，向基庫伊河傾倒了約4000万加仑的硫酸，或者已經破壞了600万人的生計。今年4日，索馬里禁止台灣護照持有人入境，阻止台灣外交部長造訪。對此，菲特雷爾評論說，當他們以這種方式騷擾台灣的時候，他們正在危及或者質疑與美國的關係。5日，英國《每日郵報》報導指出，中國近期發現的一種危險新病毒可能造成巨大危險，距離有發生的大流行只有一步之遙。報導引述美國研究人員的話表示，在中國首次發現的新型 HKU5COV2 病毒，只需發生一次小的突變，就能夠感染人類並引發大規模疫情。更令人擔憂的是，近期新發現的 HKU5 病毒和 MERS， 又稱中東呼吸道綜合症冠狀病毒，密切相關。 MERS 是一種高致命性的病毒，可以導致多達1/3的感染者喪生。 HKU5 病毒在今年2月被武漢病毒研究所人員首次在蝙蝠體內檢測到，美國政府高度質疑，導致國際大流行的病毒就是從這個實驗室裡面洩漏出來的。5日，華盛頓州立大學的研究團隊在實驗室中研究了這種新病原體，當局表示這種病毒只需要細微的變化就可以傳染人類。病毒刺突蛋白的突變可能會導致冠狀病毒和人類喉嚨、嘴巴和鼻裡面的 ACE2 細胞結合，造成傳染。研究結果顯示，如果 HKU5 傳播到水貂或者果子狸等中間動物身上，它可能會在傳播到人類之前發生突變。這個學校的專家萊特科警告說，這些病毒和 MERS 密切相關，因此我們必須擔心它們是否會感染人類。他亦表示，現在仍然不知道這種病毒是否已經開始感染人類，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值得關注。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